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在开始的时候，我要播放一位姐妹的见证，她的题目是《追思我深爱的爸爸》。我们先来听 Emily 的分享。
追思我深爱的爸爸。爸爸是在去年九月份下雨天骑车摔倒，头部撞到，使得脑积水。住院住了一个多月，后来因为晕眩跌倒了好几次，也进出医院好几回。后来因为检查出胃出血，出血量太多，送到加护病房急救。从此之后，爸爸的身体就持续走下坡。爸爸一直以来，每天晚上都有喝酒才睡得着的习惯。从意外摔车生病以后，爸爸抽烟喝酒的习惯还是一直没有停过。我想父亲有这样的烟酒瘾，也许是心里有一些伤没有被医治。我也经常为爸爸能戒掉烟酒瘾祷告，并求神医治修复爸爸心里的伤口。爸爸摔车第一次出院回家之后，我握着他的手边流泪边为他祷告，爸爸当时也哭了。后来在他第二次出院回家后，我问爸爸愿不愿意跟着我一起做接受耶稣的祷告，爸爸用很虚弱的声音说好。于是我说，爸爸我说一句，您跟着我说一句，我就带着爸爸做决志祷告。我相信爸爸得救了。爸爸是一个非常开朗、善良且开明的人。他做过很多生意，一直以来交友非常广阔，也与人为善。我从来没有听爸爸说过其他人的不是。爸爸的良善、真诚、不与人争夺的性格令我非常敬佩。以前我和弟弟下课回家后，经常都是爸爸煮饭给我们吃。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爸爸在家中午呢都会煮海鲜或肉燥汤面。回想起那时候爸爸用心煮出来的味道，真是令我们回味无穷啊。感谢主，爸爸这一生他为家人全心的付出，我们都感到非常的感恩、知足和幸福。自从带爸爸做接受耶稣的祷告后，我感觉到爸爸内心更有平安。虽然我知道爸爸有家族传统信仰的压力，所以没办法公开接受洗礼，但我常常跟爸爸说，爸爸，我很爱你，希望未来有一天我们能在天家再相聚。我相信爸爸能感受到女儿的爱和温柔。结婚后这几年，我也转变很多，常常会主动去拥抱爸爸妈妈，并且说我爱你。我感受到爸爸的心变得更加柔软，也常常露出幸福的微笑。爸爸过世的前一天，他自己出门买了一盒蛋黄酥，要和家人庆祝中秋节。当天他还开心地吃了两个，而在当晚，他便在睡梦中安然被主接回天家。感谢主，爸爸在有生之年留下的所有美好回忆和榜样都深藏在我们心里。我也深知将来我们在天家还要再相见。
我听了觉得好感动哦，可以感受到 Emily 跟父亲之间那种很深的父女之间的情感。我今天也请到丽华来跟我一起，我们来回应一下 Emily 她的见证。丽华你好。
冯姐好，大家好。
是，我们来想想看，因为 Emily 她做了一些我觉得很重要很美好的事，就是在爸爸过世前，这些可以成为我们的提醒。今天如果我们的父母还健在，有哪些事情是在父母还在世上的时候，身为儿女 我们要抓住机会向父母表达的有哪些我们该做的事，我想我们可以透过 Emily 的分享里面得到一些提醒。所以丽华，你说说看，你觉得 Emily 她做了哪些很好很对的事是我们也都可以留意的？
对，这个见证好感动，因为我听到他里面有一段说到他父亲受伤之后，他的父亲每天都要抽烟啊喝酒，他说我想父亲有这样的烟酒瘾，也许是心里有一些伤没有被医治，我也经常为爸爸能戒掉烟酒瘾祷告，求神医治修复爸爸心里的伤口。这让我很感动，我觉得 Emily 好理解父亲的不容易，因为我们对于年老的父母有时候有一些习惯我们是不太能够接受，可能规劝他，例如前有听过一个姐妹的例子，她的妈妈有糖尿病，她就很希望她妈妈不要吃那么多糖，她妈妈每次都背着她偷偷的吃一些甜点啊，她就好着急好焦虑，每次为了她妈妈吃甜食的东西她好忧虑，因为她好害怕妈妈生病，因为她很爱妈妈，但是表现出来的是愤怒，可能阻止啊或者是什么。我在 Emily 身上看到的是她好理解她的父亲，因为已经生病了而且这么严重，她还是没有办法戒掉烟酒的瘾。姐妹说到的是她理解她的父亲，然后她心里没有苦毒也没有埋怨，而是以恩慈待她的父亲，她只能用祷告希望她的父亲能够戒瘾，也求神医治她的父亲。所以我很被 Emily 的理解父亲感动。
Emily 在我的小组里啊，所以我真的很认同刚才丽华你说的， Emily 好接纳她爸爸哦。她讲她爸爸的时候里面没有任何对爸爸的不满或者是怒气，我觉得她真的是很感谢她爸爸，她跟爸爸的关系真是一个爱的关系，我都好羡慕哦。他会去拥抱他爸爸，为他爸爸祷告。所以第一个你刚刚讲的他做的对的事情是他接纳，还有一个我觉得好棒的，他带他爸爸做了接受耶稣的祷告。
对，
他抓住机会向爸爸传福音，虽然爸爸是在一个传统信仰的环境里面， Emily 他没有退缩，是用非常温柔的方式，就是很简单的说，爸爸我带你祷告接受耶稣，爸爸说好。他说那时候爸爸已经很虚弱了，在这里我也提醒所有的主内的朋友，人啊，在生病或者在接近人生的尽头的时候，其实人的心会柔软，可能我们会觉得哎呦，这个人以前好抵挡基督教哦，好抵挡信仰，我们就不要放弃，年纪越大他里面越会思想永恒的问题，甚至他也会越敏锐地感受到自己是罪人，他需要赦免，他需要对永生有确据。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向他传福音，很可能他是会愿意接受耶稣，接受上帝的赦免。其实我自己的父亲也是，他年轻的时候他是非常抵挡基督的信仰，可是在他晚年的时候我们带他祷告，他竟然都会双手合十，非常敬虔的样子躺在床上哦，他会这样祷告，而且每天晚上他睡觉以前，我在帮他关灯以前，我说爸爸我们来祷告，哎，他就会双手合十，然后跟着我一句一句的祷告，好奇妙哦。我爸爸也就是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下祷告接受耶稣。
是，
我们就不要放弃我们的家人，我们的父母亲，他们有病痛或者他们接近人生的最后一段路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带他们祷告。人其实也不是因为祷告得救，人是因信得救，祷告可以帮助他，引导他，把他的信心建立在上帝的爱与赦免上。这是 Emily 他做的一件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事。他 丽华，你说还有他做了哪些很棒的事？
Emily 自己说他信主之后有很多的改变，所以他常回去陪伴父母的时候，常常会跟父母道爱道谢，然后他也回忆很多他父亲过去在他们小的时候做过的煮的饭啊，他爸爸是一个非常开朗善良开明的人，他也做过很多生意，交友很广阔，与人为善，就想到这些他爸爸好的品格，或者他爸爸为他做过的这些事情，他也说他跟他父母相处的时候，他也跟他们道爱，会拥抱，而且还跟他父母都说我很爱你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就是陪伴年老的父母的时候，我觉得他要的也不多，但我觉得最最最喜欢的就是感谢感恩他对我们曾经做过的一些事情。也想到我自己以前，我父亲还没有过世之前，有一次在父亲节还是我父亲生日的时候写了一个卡片给他，然后上面就写了一些感谢我父亲，因为有他才有我们啊，写了一些我对他感谢的话，就发现我父亲很感动，然后他就把那个卡片一直放在家里一个很明显的地方，他也告诉我说他每次读那个卡片的时候他就感动的流泪。对，我觉得可能我们对父母的感谢感恩啊，是他们最好的礼物。
是是，所以我想我们要趁着父母还在的时候，我们去理解去接纳，而不是埋怨他们，然后也常常为他们祷告，甚至帮助他们做接受耶稣、接受救恩的祷告，陪伴他们，向他们道爱、道谢。但如果我们曾经有让他们伤心，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道歉，跟父母和好。
是，
如果我们曾经伤害他们，让他们伤心，我们也请求饶恕。我觉得这样子，当父母离世，我们就不会有遗憾。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哦，等一下我们要再来听下一个见证。好，我们下面要来听另外一位姐妹的见证。Mary 她要跟我们分享配偶是最宝贵的礼物。我们先来听她的见证。
配偶是神赐给我最宝贵的礼物。对我来说，既然是礼物，那一定是能够让我满心期待，还能够让我十分满意的。更何况那个礼物是最宝贵的，但是我却从来没有这种感受。甚至也不知道如何欣赏珍惜这份礼物。最近我陪同先生出差多日，有一天呢，我漫不经心地说，我的国际漫游好像快用完了。他立刻说，你就是这么小气，你舍不得花钱，很多重要的时候就是因为你的小气变得很麻烦，你知不知道？就像上一次，哇，我只不过说一句话，他却巴拉巴拉巴拉念个没完，还翻出我的旧账，我气到没话说，却紧抓住这个怒气。晚上睡前，先生想要泡一杯三合一麦片，我不加思索的开玩笑说：“你看你的肚子那么大了，还喝？”虽然我已经在帮他撕开包装纸，倒入马克杯，再冲入开水，拿起小瓢羹。搅啊搅拌的，但我立刻感觉到周围的气氛已经冻结了。先生默默地喝完之后，躺到床上准备睡觉，但是却背对着我，连平日互道晚安两个字也没了。我心里真是自责，唉，自己干嘛要这样？我越想就越觉得懊悔。其实他对我真的已经很好了。他慷慨又大方，希望我能放放心心的享受与他 周游列国的每一天，不用为明天忧虑，凡事呢有他为我顶着，但是我却不懂得感恩。有时候我也会为了犒赏自己而多吃了一点什么，他却从来没有嫌弃我是个小富婆，还是一样处处呵护着我，希望我开开心心的尽量享用。如果说他是神为我预备最宝贵的礼物，那不如说我也是神赐给先生最宝贵的礼物。那么主啊，帮助我愿意再多一点的放下自我，被你雕琢成一只美丽的花瓶，盛装你的喜乐、平安与祝福送给他，而不是成为一个丑陋的器皿，装满了愤怒跟抱怨的碎石子扔向他。
我觉得 Mary 姐妹也很幽默耶，我觉得她最后求主让她成为一个美好的器皿，里面流出来的是美好的东西，而不是装满碎石子扔向她的先生。好，我也同样的请丽华跟我一起来回应。丽华，你听了 Mary 的见证以后，你觉得原来她在婚姻关系里她遇到什么挑战，或者遇到了什么困难，然后她自己又做了什么样的改变？
哇，我好喜欢听 Mary 的见证，我觉得她好真实。对，而且她在见证里面说她跟她先生之间的这些相处其实都是小事情，但是呢就非常真实，因为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会遇见的。她遇到的挑战其实也是我有遇到的挑战，我觉得那个挑战就是感受不到丈夫是神赐给她宝贵的礼物，因为她觉得既然是礼物那应该是很美好啊，很期待啊，但是他举了例子，为什么他没有办法觉得他的先生是神赐给他的礼物？他觉得网络流量，他跟他先生出国，他只是轻描淡写的说。我觉得有时候还有可能是一种那种自言自语。我跟我先生相处也会这样，我说我觉得我只是自言自语，好，我没有要你给我怎么回答。但是 Mary 轻轻的好的说他网络流量要用完，结果他先生就开始。你就是这么小气的人，对，那谁听到很难不中标的。所以我觉得他遇到了最大的挑战就是婚姻当中就这样，遇到这些小事的时候你就会忘记当初你怎么会选他的，怎么会嫁给他的，然后就忘记这个男人曾经是我们自由恋爱互相欣赏互相喜欢最后才进入婚姻的啊，但是在婚姻相处的时候一些这些小事情就很难去享受说啊，他就是一个宝贵的礼物。那他也举例自己了，好，晚上就遇到了他先生想要喝一杯麦片然后才要睡觉，他也说了他先生说啊，你
肚子都那么大了，
对对对，你还要喝
睡前还要吃这些吗？
是是，他也很幽默说他都从来没说过我是小富婆，就是他的小富就是小富突出的小富婆。对，所以我觉得 Mary 举的例子非常非常的真实，而且好有画面。
我在这里要替他先生讲句公道话哈，先生说你就是那么小气，其实我觉得他先生不是在责备他，也不是在怪他，而是他先生是说我没有限制你用钱，你对你自己要大方一点，不然的话真的就会造成这种意外的不方便。其实他先生是对他很大方的，他先生言下之意是你下一次就多买一点嘛，你不需要那么精打细算。因为 Mary 也是我的好朋友，我知道 Mary 是非常节制的节俭的，可是他先生是希望他可以对自己再大方一点。还有你看他先生愿意带着他一起出差耶，其实他先生好多优点哦。很多男人就想把老婆放在家，他出差的时候他周游列国，他可以享受没有人盯着他的自由，他可以自由爱做什么都做什么。可是 Mary 的先生是把老婆紧紧的带在身边，哇，我这样看我觉得他先生 优点一箩筐哈，不是旁观者清啦，但是在完美的夫妻也会在一些小事上有这样的一种摩擦。丽华，你觉得 Mary 她后来做对了什么？
Mary 她有反思自己，她想到其实她先生是很大方很慷慨的，想要她好好的享受，不要计较那一些钱。她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她先生，用感恩的角度去看的时候，好像同样是一个人，但是就变得不一样。所以她也反思自己，然后也自我察觉。
好棒。所以丽华，你最近也有一个观察，让你对夫妻关系和彼此的感受有一个新的看见，你要不要说说看？
是，我最近啊，有一天傍晚，我回到家的时候，我们家那个窗外啊，就飘进很浓的一种植物的味道。其实我已经好几年都闻到了，我很害怕到这个冬天之前，深秋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味道，这几年越来越严重，因为我住了超过20年，那个味道会让我闻到全身会发凉，而且会头痛，然后有时候甚至呼吸都有一点困难，就是好像喘不上气。那味道会飘到我家整个房子里面都是，所以我就要把窗户全部都关起来。我问我先生你有没有闻到，他很难理解，他完全没有闻到啊，你说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他就说有这么难过吗？我真的全身不舒服。然后后来我去查了一下，我才发现因为我家在一个小学的对面，然后那个小学外面的四周围都种了黑板树，黑板树开花的时候它是到了黄昏那个时候开始味道就出来了，然后要到睡前它就慢慢飘走。
丽华，你说一下这个味道会刺激你的身体有什么样的一些反应？
我会头痛，然后我会呼吸进去之后全身会有一种发凉的感觉，然后还有就是会感觉呼吸有些不顺畅。
所以是很真实的一种生理反应。好，
对。那后来我去上网查才知道，黑板树的确是真的有一群人也是这样，而且甚至严重到要看医生，就是会过敏，会对这个花过敏，还有花粉会影响。但是我先生完全闻不到，完全没有办法感受到。我觉得神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经历让我想到，然后因为我现在退休在家里，他这几年遇到了很多的事情，包括他自己的身体，还有父母过世，还有很多，就是他从一个非常开朗有说有笑很爱交朋友的人，然后变到现在退休好几年了，在家里就足不出户，而且我邀他出门他也都不太出门，所以我很难理解，甚至有时候我为这样的事情我会生气。就是像我一样，我闻到的黑板树的味道他完全闻不到，可能我很难理解他现在他的感受，我真的也感受不到。就是所以我说那个理解是，如果我无法感同身受的时候是很难理解的。那我想到夫妻关系里面就是这样，就是虽然我无法感同身受，我也很难理解，但是我觉得我先生在这段时间至少他给我的回应是他相信我的感受是真的，然后呢他安静的，他也不论断我，他就陪伴我。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在反思我自己了，对我先生的态度，就是他为什么现在会这样子，他到底里面有些什么事情引起他这样子，或是我硬要他去改变其实也改变不了，我怎么说他就是不变，他就是还是他就是享受在家里，他觉得很有安全感吧，很舒服很自在，但是我就是无法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那但是我就透过这件事情觉得我就是安静的陪伴，那如果他现在不想改变那就接受他吧，因为他的感受是真实的，那是我感受不到的感受。对，就像他感受不到我闻到黑板树花的味道，他完全闻不到，他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但只有我知道。
所以我们回到前面 Mary 的见证，她的题目是配偶是上帝赐给我最宝贵的礼物，所以我们就凭信心认定也感恩我的配偶是上帝赐给我最宝贵的礼物，虽然我们有很多的不同， 虽然很多事情我也不理解他怎么会这样，那甚至他也可能完全无法理解为什么我的想法我的感受跟他不一样，那没有关系，这个是会有的一些情况，重点是我要认定无论如何我的先生或者我的太太就是上帝赐给我最宝贵的礼物，所以我要去欣赏他，我要去接纳他，然后也认定我们是彼此互补的、哦、一个鼻子很灵，另外一个人鼻子就比较闻不到味道，一个人眼睛很锐利，另外一个人视力就比较弱，或者我甚至说一个人的耳朵音感很强，另外一个人可能就走音了，他也听不见，其实这个就是一种互补，这个都是上帝为了我们的最高利益、啊、让我们进入婚姻，然后在婚姻里面彼此欣赏。好，我们非常谢谢丽华对 Mary 见证的回应，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哦，等一下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好，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今天和我一起回答问题的是秀敏。秀敏你好。
大家好，冯姐好。
那我来看这个问题，这一位姐妹她说，我的女儿今年11岁，过去这2-3年我先生常常说他不想跟我们住在一起，他想要搬走，虽然还没有真正的做，但我的心会受影响，越来越失望。4年前我跟先生一起受洗，我很希望婚姻关系和谐，努力维持学习经营家庭，下班后陪伴孩子做家事，但有时还是很灰心，因为先生常常说要离开家，他周末会其中一天想自己外出，我都让他去，可是我心里还是会乱想，我该怎么不灰心，好好继续经营我们的婚姻呢？好，所以秀敏，听起来好像就是先生常常心情不好，然后会想要自己出去独处，也抱怨小孩在家里很吵，让先生心里很烦。太太能够怎么做呢？好，
哇，听起来我觉得如果是我会觉得很委屈，真的好像努力了很多，但对关系很失望很灰心，真的是能感受到做太太的辛苦哈。但我也看到这个太太好棒，她说她很希望婚姻关系和谐，而且很努力的去经营，那我觉得很棒，只要有一方愿意努力都是有盼望的。那我想我们是先生的帮助者，首先我们要先确定我们的角色，在婚姻里面上帝赋予的角色就是我们是先生的帮助者，我们所有的情感的满足还有我们的价值都是来自于神，而不是先生的一举一动或者是先生对我们的肯定或者是批判。我常看到姐妹就是会把先生的一些负面的话一直拿来伤害自己，就觉得自己很没价值，或者觉得自己很挫折，好像我怎么努力先生给的回应都是非常负面的。那我想就是我们要回到在基督里面的价值，我们不是靠先生今天对我好我就很开心，明天否定我我就落入谷底的里面，就是我们的情绪不是由先生来左右这样子。所以我想就是先鼓励姐妹，鼓励这位太太，就是我们先把价值确定在基督里面，而不是确定在由先生的情绪来做决定，然后我们就知道我们要帮助先生了解他内心真实的状态这样。就是我不知道先生他有这些反应 是不是只是单纯的一些反应，还是说它里面有一些变化，有一些或者在成长背景当中，他对家庭的观念是很负面的。那我想就是做太太的可以去了解先生里面的感受，然后同时也学习接纳同理他的软弱，他做不到的地方，但是他有做到的地方。信里面有提到说，就先生很爱女儿了哈，也为女儿付出这样子，也会做一些家事。那我想就是我们去肯定先生做到的部分，但我们的人性比较习惯去看负面的，就是先生还没做到的部分，但就是我们凭信心去不断看到先生有做到的部分，然后接纳先生的软弱，就是他常常会挑剔太太，抱怨太太，好像责任都是太太，都是太太的错，他自己没有错。那我想这个就是一个人的自私，人的自我。那我想就是我们来确定靠基督，我们是信靠基督，然后去接纳先生的软弱。还有就是我也觉得我们可以不成为那个受害者，我们也可以成为那个主动起来面对关系的那个人。所以我想就是说可以带着孩子来肯定爸爸，就是让爸爸知道其实孩子啊，我们是很爱你的，不是一个麻烦，不是像他想象的那样的一个麻烦。最后我就是觉得可以为先生祷告，求主来帮助他能够来真实的认识神，真实的认识自己在基督里的价值，然后成为丈夫还有父亲的角色，他可以怎么样活得更好。
是，所以总括来说，刚才圣敏的建议就是，第一个，我们要自己先稳住，我们要自己先保持情绪稳定，心情愉快。我们不是依赖丈夫对我们好，丈夫肯定我们，我们来确认自己的价值。因为说真的，可能你先生也很不确认他的自我价值。所以一个里面已经是很脆弱的人，他是很难去肯定别人的。所以我们不能期待先生来满足我们这个想要被爱、被肯定的需要，所以我们一定要先来依靠神，我们抓住神，我们先来了解，在基督里我就已经是一个尊贵的宝贝，上帝是这样看我，不然他不会派他的儿子耶稣来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我需要知道，在上帝的眼中，我是非常尊贵、非常宝贵的。我用上帝的眼光来定义我自己，我不透过先生的眼光来定义我自己。那我必须说，所有的听众朋友，不管你是男是女，不管今天你的婚姻幸福或者婚姻不幸福，也不管今天你的小孩很让你满意，或者你的孩子对你很叛逆，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你能够从上帝的眼光来看到你自己是一个很尊贵、很独特的上帝所爱的儿女吗？这个是你需要先具备的先决条件，否则你在任何人际关系，你在任何情况下面，你都很容易就失去安全感，你很容易里面就开始翻腾起伏。因为你会把自我价值感建立在别人对你的态度，或者别人怎么看你这件事上。而我也必须告诉你，别人啊，跟你一样，都很不安的，都很没有安全感的。所以我们不能依靠别人来让我们觉得我们是有价值的。我们必须从神的眼光看我们自己。因为耶稣已经为我舍了他的生命，所以我可以非常确定知道我在上帝眼里是这么样的有价值的。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让自己稳定，我们不靠丈夫怎么对待我们， 来感受我是被爱，或者我是不是有价值的人。第二个啊，刚秀敏说，我们要脱离受害者的这一个角色，我可以成为这个人际关系里的主导者。我听你这样讲哈，就是你先生在家心情不好，然后周末他出去，那你也会很沮丧，你也会很忧愁。姐妹，我要告诉你，你在你家，你是那个决定家里氛围的人。所以我们来学习跳脱出受害者心态，我们可以跟上帝说，主啊，我决定，我今天要靠你喜乐，求你把喜乐的心放在我的里面，让我看到我有什么是可以感恩的。感谢你给我们一个稳定的、安定的住的地方，可能这个是你们租的，或者是你们自己拥有的一个房子，为你可以有一个安定的家来感恩。感谢主，我还有一个11岁的女儿，这个女儿好宝贵哦，谢谢你赐给我们孩子。也感谢主，我先生现在每天还回家，你知道这个也是非常值得感恩的。感谢主，我们衣食无缺，感谢主，我们都身体健康，感谢主，我们还有爱我们的家人，感谢主，我先生还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是，其实你有非常多可以感恩的。我们调转眼光，所以我们自己情绪稳定，我们成为改变关系、改变家里氛围的那一个主导者。请记得，你不是受害者，你是可以把这个关系带入良性循环的人。然后秀敏提醒我们要去肯定先生，看到先生哪些地方做得好、做得对，我们就主动的谢谢他，带着女儿一起谢谢爸爸，很辛苦工作，你看爸爸多好，爸爸每天回家，我们家好幸福，谢谢爸爸。然后我们说，老公谢谢你认真工作，让我们衣食无缺，我们真的好幸福有你。好，姐妹你知道吗，你改变你的语气，改变你的表情，你带着笑容看到先生的时候对他微笑，我相信你的先生会感受到这个家是温暖的。就算今天他做什么可能我们所谓对不起你的事，或者就算他之前嫌弃你，我认为他也很难在你面前继续的消极负面然后发脾气，我觉得那个会慢慢减少。所以我们还是从改变自己开始。那我要说，姐妹你很棒，你们夫妻都已经受洗，你们都有一起去教会，你们认识神，有耶稣住在你们的里面，有圣灵帮助你们，有神的话引导你，而且你还知道我们这样的一个事工，你会写信进来问问题，所以其实你很棒，我觉得你走在对的路上，所以未来是非常有盼望的，是非常有能力的。好，谢谢刚才秀敏跟我们一起回答，我们休息一会儿哦，等一下我们再来看下面的问题。我们先来看下面这个问题，也是一位姐妹问的。她说，请问我的丈夫一直财务对我不透明，虽然结婚十几年了，他的收入支出从来不让我知道，家里需要用钱的时候他会给我，我该怎么办？好，我先要说，姐妹你是一个幸福的女人。你先生没有要你为家庭的财务负责啊，你需要的时候他都会给你，你该怎么办呢？最简单的，欢喜领受。好，那秀敏，我们要怎么鼓励他？
好像凤姐回答结束的样子。我觉得通常我们做太太的 如果先生对我们的财务不透明的时候，通常会有这样的跟这位提问的太太一样的反应，就是很没安全感。我觉得有些时候透过一些事情让我们显出我们里面需要去对付的那个根本的问题，就是没安全感。就我们的安全感不是建立在这些事情上面，就你没有办法掌握的事情上面，你是没有办法透过这些事情来找到你的安全感。我们的安全感应该是在基督里面，就是他是我们一切的根源。所以对我们感恩，就是先生还愿意按时候把钱拿给你，你就乖乖的当公主当皇后就好了。就是先生并没有连家用都不给，他只是不让你知道收入的支出，很有可能真是就是觉得先生一个人来处理就好了，不要两个人觉得麻烦，或者是不想让太太担心或怎么样。总而言之，我觉得就是在我们没有办法掌控的事情里面，我们就不要一直去看这件事情，我们来学习做一个喜乐、轻松、可爱的太太，然后把焦点放在其他的事情上面，不要一直去看这件事，就是把焦点放在跟先生建立美好的关系，谢谢他，向他感恩，谢谢他让我们有衣有食，能够饱足，不用为钱烦恼这样子。我觉得就是把焦点放在跟他的一个关系，敬重、顺服啊，仰慕。对，先生没有负债让你去背，或者是先生没有让你要你去替他赚钱，就是乖乖的到时候把钱拿回来给家用。我觉得就是学习感恩，学习满足这样子。
是，我也认为，那当然正确的夫妻相处模式是财务透明，这是对的。财务透明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让夫妻合一的。所以姐妹，我们就只履行我们这个部分的责任，我们的部分就是我要跟他透明，就是我先生，我要让他知道我有多少，我的钱是怎么花的，我要让他能够信任我，那这样就够了，这就是我该尽的责任，我跟他透明。那至于他要不要跟我透明，我们要尊重他。我觉得除了尊重之外，可能在你们的关系里有个非常重要的是，你要信任他，你要相信他知道他在做什么。他认为你现在不要那么清楚你们家的财务状况，对你们都好，你就要单纯的信任他。我想不是只是信任先生，我们也要来信任神。可能在现阶段上帝给你的功课就是，姐妹，如果你先生不让你知道你们家庭的财务状况，你愿意相信我吗？你愿意相信我掌管，我都知道，我会保护你，我会供应你。那如果你先生有在做什么不合宜的事，那我会教导他，我会管教他，你可以信任我。所以我想，姐妹，这也很可能是上帝在现阶段要让你学习的功课。我想这个也是非常宝贵的。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学会把安全感建立在神身上，我们也学习信任先生的判断力，信任先生的决定，那我想这个对我们人生来说是非常宝贵的功课。我们真的是以神为我们安全的依靠，而不是以钱财或者以先生他做的决定为我们安全的依靠。那最后我们每一个人都还是要来亲自面对神，他是不是你真实的依靠，他是不是你生命中安全感的来源。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从先生，甚至我们从我们的财务上面，好像我们得不到那个保证或者那个保障，这真的就是一个最好的机会， 我们可以来依靠神，我们可以来认识神是我们一切需要的源头。就像诗篇23篇第一节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想这就是一个我们可以来信靠神，我们来经验他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一个真实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秀敏跟我一起回答问题，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